是上帝在我们心里面的作工，是神赐下的圣灵在你心里面作工，让你确实的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并且让你相信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赐下的赦罪恩典。我们因此也在他的里面得蒙拯救，知道耶稣的义加在你的身上，你不再被称为罪，乃是因信称义的义人，是蒙了上帝恩典的罪。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在恩典怜悯的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看你所赐给你儿女的是何等慈爱，使他们以得称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在你里面蒙了你的福分。主啊，在这一切的患难当中，你让圣灵让万事相互效力，让爱你的人可以得到益处。我们愿你的慈爱能够运行在我们当中，你的圣灵能够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晓得你救赎的恩典，晓得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合而为一。我们感谢赞美主，愿你的名得荣耀，也愿你荣耀你的儿女。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们今天一起来聚集呢，特别是来领受主餐。当然我们都很清楚这个主餐它有救赎的意义，主餐里面赐下是祝福。我们在领受主餐的时候，我们的灵命会受到滋养。我们在领受主餐的时候，我们的灵会与上帝的圣灵相交。那祝福就借着我们对主餐的领受加在我们身上。但是主餐还有一个另外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比较少会思考这个意义。这个意义就是合一，就是让我们能够合而为一。有很多保守的教会，他在领受主餐的时候，他必须是一个杯，不是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因为疫情，你看到它是一次性的，一个一个的已经分好了。但是从早期教会到现在很多的保守教会，它必须是一个杯，并且众人都同饮一个杯。所以领受主餐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传递这个圣杯。那当然对于现在的美国人来说，可能会觉得不是那么卫生啊，但是这也恰恰是我们在主里面合而为一的一个记号。它所反映的就是合一，同领一个杯，同吃一个饼。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耶稣基督他在为门徒祷告。我们知道他在之前他颁布了主餐，他教导了门徒，接下来他祷告的时候，你看到他祷告的内容也是合一的祷告。你看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前面是讲了很多，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经将你的名显给他们，他们本是你的，这是对上帝所说的话。耶稣作为人子，他对上帝的祷告的时候，他先跟上帝来交流，他为自己祷告以后，他还为门徒祷告的时候，他也跟上帝交流。问题是他在这里，在这一段当中，他所求的，你看到啊，他只有第十一节，他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本是你的。第十一节的下半节，我们背诵的经文，只有这一个祈求。他 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你看，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说上帝的祝福，上帝的保守，保守的目的是什么？这里很清楚的就告诉我们，保守的目的是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像天父上帝一样。我们平时求上帝的祝福，求上帝保守，实际上你所求的乃是叫你和其他的弟兄姐妹能够合而为一，像天父上帝和耶稣基督一样。所以这个合一的样式，就是要像天父上帝跟耶稣基督一样。你看他这个耶稣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他没有说啊，主啊，求你救他们脱离苦难，他也没有说求你叫他们不要受迫害，他说求你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之前为门徒最重要的大祭司的祷告当中最重要的祈求，恐怕也是唯一的一个代求，就是合而为一。所以你知道，合一是上帝的作为，分裂是魔鬼的作为。我们仔细来思想啊，这是一个圣经当中隐含的奥秘和真理。合一是上帝的作为，分裂是魔鬼的作为。将来在天堂当中，我们看到我们都要合而为一，我们有一个心思一个意念，彼此相爱，都要合而为一。但是将来在地狱里绝对没有合一，只会彼此相杀，彼此相攻，彼此相恨。你看魔鬼的作为，他的一个目的就是让人与神分离。亚当跟夏娃没有办法和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他要离开上帝，跟上帝分开。魔鬼的作为让亚当跟夏娃要分开，他们吃了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亚当就埋怨夏娃。魔鬼的作为让人和上帝的创造分开，所以上帝的创造受到咒诅，不再为人效力。人希望剥削上帝的创造，希望从上帝的创造当中得到无尽的资源为自己，不再那么的考量上帝的创造。所以你看，这都是魔鬼作为。而在耶稣基督里面，神的心意乃是让我们合而为一。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合一里面它所蕴含的那个含义有多么的丰富。实际上我们的祷告乃是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彼此相爱。上帝的祝福透过我们彼此的合一连接在一起。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跟所有人都合一，我们不可能跟魔鬼合一，虽然魔鬼跟他的众军也有他合一的方式，但是他们彼此之间是不会是一种相爱的合一，而是一种敌对上帝儿女的上帝那个方向世界里面的，它是非常合一的。但是它彼此之间它并没有合一， 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当中的这种状况，这种以色列、巴勒斯坦、印度、中国、美国，他彼此都是很一致的，都是为了自己。问题是，他彼此之间都不合。所以我们今天在圣餐当中，我们所纪念的，乃是一个合一、合一的根基。在这里他说，耶稣圣父啊，求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所以你看到这个合一的根基是什么呀？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天父上帝，你所赐给我耶稣基督的名保守他。换句话说，这个合一的根基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我们今天在领受的圣餐，是纪念耶稣基督的名，借着纪念耶稣基督的名，上帝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像天父上帝跟耶稣基督一样。这个样式，合一的样式，就是天父上帝跟耶稣基督。第六节说，你从世上所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给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最合一的第一个根基就是我们是天父上帝的。他的第一个根基就是你是天父上帝，但这里是有一个相属的关系，就是你是属于天父上帝，天父上帝把你赐给耶稣基督。在上帝的恩约当中，你知道你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并不是偶然的，并不是说你在生活中遇到一些困难，你刚好碰到一个基督徒，然后这个基督徒就很热心地向你传道，然后你就相信了，然后你就这个相信了耶稣基督，然后你就得救。而是前面还有，就是天父上帝在万人当中，他拣选了你，归属于他。所以第九节他说，耶稣说，我不为世人祈求，我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他本来就是你的，我在没有拯救他之前，他就是你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罪人啊，我们是那个悖逆上帝。问题是，天父上帝的恩典就这样子白白的赐给了你，而且它是很奇妙的，它不是就是说直接把你从那里面拯救出来，而是说借着你个人心，每一个人的心，你在这世上的痛苦啊，心情的郁闷啊，你的喜乐呀，你出生在什么家庭呢？你从小怎么成长？他对你有个人性的带领，而且这个拣选呢，他的爱啊，从这个你还没有出生，在母腹当中就已经有。而且诗篇当中有一句很著名的诗篇，他说，他按着他们的名字招出他的儿子来，呼召他的儿女，他按照你的名字。我们说这个名当然不是说我叫谭立洲，这个名是特殊的属于你的。虽然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名，但是耶稣基督的名并不是说耶稣基督，单单只是说耶稣，而是说耶稣的属性、耶稣的作为、耶稣自己各有的特性。 所以他按照你的梦境痛，他召你出来，这就非常的奇妙。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他把你召出来，你是上帝恩约当中的子女，然后他把你赐给耶稣基督。这里这个赐代表一种托付，交托给耶稣基督。所以耶稣祷告的时候，他说你所赐给我的，你所交给我的人，叫他们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让他们复活。所以在第七节当中，你看到我们是从天父上帝那里来的，交托给耶稣，然后耶稣是窑匠，我们是牛犊，耶稣把我们塑造成贵重的器皿，然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把圣灵放在我们这些瓦器瓦器里，这乃是上帝的拣选。所以天父上帝的保守，他的慈爱是我们合一的根基。但从另外一方面，你知道这里他所说的对象还不是我们，从这个狭义上来说还不是你，这里所说的具体的对象就是门徒、使徒。因为他下面，我们下一次我讲到的时候还会讲，他会，耶稣会说，我不单只为他们祈求，也为什么信他们的人祈求，那个就是我。所以上帝他同样他也赐下使徒跟先知给他的教会，使徒跟先知是基督赐给教会的恩典，牧师。而天父上帝在耶稣基督能赐给教会使徒先知之前，他要把使徒跟先知先赐给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在选择他的十二个使徒的时候，他要先怎么样？他要先上山来祷告。你就知道耶稣他祷告了一夜，他不是说凭他的自己的意思，他乃是按照上帝所赐给他的人，把他们一个一个拣选出来。所以以弗所书四章八节这样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啊，这是括号引用。他把各样恩赐赏给人，他所赐的是什么呀？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赐下这些人做什么？为要成全圣徒，为要装备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你看，为什么教会要有牧师、长老和执事？这都是上帝所赐下的。赐下的目的是什么？装备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什么样子真身体呢？就是使他们众人所有的，我们所有的人，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真道上合而为一。所以圣经前后从来这个目的都没有变，让我们在真道上合而为一。所以以弗所书他实际上也谈到了另外一个和这里很相近的一个根基， 这个根基是什么？这个合一的根基就是神的道，在耶稣基督的道里面合。所以在第六节的末尾他说，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他在祈求天父上帝让他们合而为一，是因为门徒遵守了上帝的道，遵守了天父上帝的命令。门徒在传道之前要持守真道，所以牧师长老执事在传道之前，传道的人在传道之前要持守真道。那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你所赐给我的人，凡你所赐给我的，他们知道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而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天父上帝赐给耶稣基督的道，我已经给了他们，并且他们也领受。所以门徒知道上帝赐给耶稣基督的都是源自于上帝，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是上帝的祝福，耶稣基督的所给我们的话语是上帝的话语。因为门徒知道，所以他赐下的除了一些祝福以外，还有上帝的真道赐给门徒。所以第六节他说，耶稣借着上帝的道彰显了上帝的名，我已将你的名显给他们。什么是上帝的名？就是上帝的属性，上帝的工作。他已经把上帝的工作都显给我们。你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所看到的，原来你根本看不到，对不对？看到这个，以前能看到大自然没什么感觉啊，你看到外面的花草树木。现在你看到，你去到那个去旅游的，去了大峡谷，你看到那个山川的壮丽，你就说感谢神。以前你都看不到。以前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基督，我们觉得哎呀，这好迷信。现在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我们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我赞美你，我敬拜你。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知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都是从上帝来的。而且赐给，特别上来说，赐给门徒的道我们也领受，每个人都领受。我们这个领受啊，跟知道是不一样。什么叫做领受？领受代表你吃到肚子里去，你把那个书卷吃到肚子里面，先甘后甜。领受代表我接受，代表认同，代表我委身。所以不单只是知道，而是上帝的道成为了你生命中的一部分。接下来他说，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领受真道的结果就是我们确实的知道耶稣是从天父上帝那里出来的。所以虽然门徒软弱啊，你看彼得他在一个有压力的时候他不认主，但是耶稣问他是谁的时候，你们说我是谁？有人说我是先知，有人说我是这个什么以利亚，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就代表了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所以这个从上帝而来，从上帝出来的意思就是说是他就是上帝。虽然我们认识不完全，但是对这个问题不会有疑问，就是耶稣是上帝这个问题不会有疑问。我们认识可能不完全，可能会软弱，可能看到这个世界我们会去跟随这个世界，但是你要问我耶稣是不是基督，我不会说不是。他这里他说 surely know， 他说确实知道，所以这是合一的根基。我们为什么合一啊？我们跟摩门教之间没有办法合一，我们跟这个耶和华见证人没有办法合一，穆斯林没有办法合一，根本没有办法合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确实知道，但是你确实知道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神，他就是弥赛亚。所以圣餐里面我们合一的认契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所差来的拯救者，他有完美的身体。我们在领受的时候，你就是在做这种认契。他说我不为世人祈求，而为门徒祈求，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你看他为什么不为世人祈求？你说耶稣为不为世人祈求啊？耶稣当然是不愿一人沉沦，唯愿人人都得救，对不对？但是他在这里他不为所有的人祈求，他最重要的是他不为所有的人祈求。耶稣在这世上当然有普遍的恩典，上帝绝对是有普遍的恩典，而且上帝有百般的耐性在等待，等待人悔改。问题是他在这里不为世人祈求，因为他这个祈求是一个最重要的祈求，他这个祈求就是合而为一的祈求。不属上帝的人没有办法合而为一，他要是他这个祈求是特别的，是要上帝的选民合而为一。所以这个祷告，这个最重要的大祭司的祷告就不适合不信主的人，因为属世界的人无法在属灵上和属灵的人合而为一。当然这并不是说上帝没有留这个恩典给这个世界啊，上帝绝对是有，耶稣有丰丰富富的恩典，就像耶稣在这个疫情当中有恩典一样。上帝虽然我们看到这个印度有这样的疫情，东南亚有这样的疫情，但是他在这里有恩典。但这里他的祷告是要说主啊，你托付给我的求你自己保守他们，因你的名你要保守他们，让他们能够合而为一，就像我们合一一样。最后一个根基是什么？这个就是怎么样合一。他说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合一的根基不但是我们属于上帝，天父上帝，也不但是我们遵守上帝的道，在上帝的真理里面合一，而且合一的样式是耶稣基督跟天父上帝合一的样式。所以他在这里说，他说什么样的样式呢？像我们合一一样，他们合一的样式像我们合一的样式。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耶稣跟天父上帝原为一，有一个本质。所以耶稣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第一个是一个本质，我们的合一也是同样的，有一个本质，就是你是神的儿女。 因为你是神的儿子，所以你可以。第二个是一个意念，这个意念就是你看到吗？凡是我的都是你的，这是什么样子的意念？凡是我的都是你的，耶稣说。亚当怎么说呀？亚当说：“是我的，上帝，不是你的。我吃了这果子，我就如神一样，是我的，不是你的。”耶稣说：“凡是我的都是你的。”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怎么合一啊？我们对上帝说：“上帝啊，凡是我的都是你的。”我们跟弟兄姐妹怎样合一啊？我们对弟兄姐妹说：“凡是我的都是你的。”这就是爱人如己，这是怎样子合一？我们的合一像天父上帝的合一一样，就是这样子合一。我们不是说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你怎么能这么做？我们是甘心乐意的对弟兄姐妹说：“凡是我的都是你的。”所以你看，早期教会在《使徒行传》当中，那个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上帝赐借着教会赐下的启示，就是一个合一的启示。怎么样了？个人拿出田产变卖，凡物公用，按照个人所需的来领受。有一对夫妇，他们私自留下，彼得就那么生气，问你欺哄圣灵呢？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一个初代教会为我们现代教会上帝所赐下的启示的榜样，就是我们在主里面的合一，是那样子的凡物公用的合一。所以你看，我们来到教会，你最喜欢什么样子的教会啊？你最喜欢的教会中告诉你什么样教会啊？就是大家像一家人一样不分你我的教会。你看这个早期的中国家的教会，我们现在北美的教会，好像大家的距离还是太远一些，好像大家一靠近呢，就是刺猬一样，有的时候会彼此扎一扎，所以大家都比较彼此尊重，说话的时候都不敢直接。你看在大陆的早期的家庭教会，那弟兄姐妹是非常亲的，不是你是你我是我，是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所以有的弟兄姐妹谈恋爱，那其他弟兄姐妹都说：“这个男朋友怎么样啊？那个男朋友怎么样啊？”然后他要谈恋爱之前，他会找其他弟兄姐妹：“哎，你帮我参考参考，你觉得他怎么样？”那好像一家人。我们在北美虽然有我们的特别性，我们有一些隐私距离比较远，但实际上我告诉他，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非常渴望是这样，是不是教会？这样子的教会你非常喜欢带，但是心里面那个罪性又在这里。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的合一的那个目标，就是要凡夫公用的教会的合一的目标，凡夫公用。一个本质，一个心思意念，三位一体的上帝，不是三位三体。我们在主里面，不是说我有我的想法，你有你的想法，而是我们有共同的心思意念，这个心都是一样的。而且你看到，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耶稣说他们在荣耀我，他们在向我舍己，门徒在向他舍己，我因他们的顺服得了荣耀。 我也要把荣耀赐给他。圣经里面说，父啊，愿你荣耀我，也愿我来荣耀你。什么叫彼此荣耀？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呢，你要生活的时候，你要彼此荣耀。你在教会中，你要彼此荣耀，不是我要荣耀，而是给别人荣耀。用属灵的话造就人，要彼此荣耀。你要给这教会里面最软弱的荣耀，好让他也荣耀我。我们要荣耀耶稣基督，好让耶稣基督也荣耀我们。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彼此舍己、彼此相爱，这是一个根基。所以我们今天领受的这个主餐呢，也是让我们纪念，让我们在主里面彼此相爱，同领一个饼，凡物共用，同喝一个杯。这个享受的最终的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心思相通，本质相通，彼此舍己相爱。所以腓立比书2:1-2这样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里面有什么安慰，如果你感到耶稣基督的劝勉，如果你感到耶稣基督的安慰，如果你跟圣灵有什么相交的话，圣灵有什么交通，如果你心里面有领受到什么慈悲怜悯的话，你们就要意念相通，同一个态度，爱心相通，同一个爱心，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想法，都是为了主，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使保罗的喜乐可以满足，使牧师的喜乐可以满足，使其他弟兄姐妹的喜乐可以满足，使耶稣基督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你知道，当你彼此相爱的时候，当我们的教会彼此相爱的时候，大家都满足了。当一个教会里面如果是有不同的想法，彼此相恨，我们大家都不满足了，因为心里面都不开心，怎么叫满足？不喜乐怎么叫满足？不平安怎么叫满足？所以我们今天来领受圣餐，与圣灵交通，就是为了要领受这样子美好的合一。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在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彼此合而为一。我们若与人有嫌隙，就当放下我们手中的贡物，先与那人和好，再来到上帝面前。主啊，我们若得罪弟兄姐妹，就当来到弟兄姐妹面前求得和好。主啊，我们就求你赐下这样子合而为一的心，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充满耶稣基督爱的教会，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彼此荣耀的教会，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彼此舍己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不分你我的教会。我们感谢赞美主，愿你保守我们，也让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
Amen.